千年流传的谋略奇书，多少人领悟它的各种真谛，妇孺皆知的兵法经典，谁能真正的让它深入浅出？战争迷中迷重磅推出系列节目，集各路大家之所长，生动解析战争中的三十六计。金玉谈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逃三阁，树暗走痴故，俯空苦远客，乌梁有美诗，积位连伐国。这是三十六计的记名诗，记下了这首诗就能记住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的说法最早出自南北朝时期，谭公三十六策，走为商计。这其中的三十六这个数字啊，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只是个概略说法，它泛指中国古代的计谋多多远不止这三十六。后来有人从谭公三十六策这个故事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要写一本书，就选择了三十六计，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三十六计。
薛国安，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孙子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在这一系列节目中，薛教授将集他多年研究兵法之所长，通俗生动地为大家讲述三十六计中的制胜谋略。
有关三十六计的故事啊，虽然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三十六计作为一本书，它产生于什么时候，谁写的，我们今天看不到任何的记录。从书中所涉及的故事人物来看呢，这本书啊，实际上产生的时间很短，大概呀，也就在明朝末年或者清朝初年。而且写这本书的人呢，估计是一个饱学之士，并不是一个专门带兵打仗的人。这位饱学之士呢，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采用了一些成语、一些典故、一些诗歌里边经典的字眼，组成了三十六计的计名。一直到1979年呢，吉林人民出版社才正式公开的出版了三十六计的译著本。此后呢，各种版本就层出不穷了，三十六计也就迅速广为人知了。这流传开来之后，人们觉得很好，但是需要进一步解释，所以又有人啊，收集了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些经典案例，把它集中起来，放在每一计的后边，对这一计的内容加以深入的解释，这就形成了每一计后面都有一段暗语。计名、原文、暗语合起来组成每一计的基本内容，这也就是今天流传于世这本三十六计的基本的面貌。好，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三十六计中的第七计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七计，有和无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范畴，最早来自于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关于世界本源是什么的一种哲学探讨。用在军事上，则是指虚虚实实及由虚变实的网敌战略，后来形容本无其事，凭空捏造。三十六计中的无中生有，就是在这一词基础上施用的计谋。狂也，非狂也，其实所狂也，少阴、太阴、太阳。
这就是无中生有这一计的原文。现在啊，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句原文的含义。首先看前半句，狂也，非狂也，实其所狂也。这其中的狂就是欺诈诓骗的意思，实 是指实在、真实的意思。那么这前半句他所强调的就是你要用假象去欺骗敌人，不过呢又不要一假到底，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想办法使对方把假象误以为真相。我们再接着看后半句，少阴、太阴、太阳，这其中的阴是指假象，阳是指真相。这后半句的意思呢，是强调要用大大小小的假象去迷惑敌人，这假象由少而多啊，就会使得对方啊，逐步把假象完完全全当作真相。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前半句和后半句的意思合起来，整个这句原文，他所要强调的意思，就是要注意用假象去迷惑对方、欺骗对方，但是又不要一假到底，而是要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假象去掩盖真相。由假变真，由虚变实，使得对方彻底的把假象误以为是真相，然后再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根据这一句的原文意思呢，我总结出啊，无中生有之计有三大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显示假象，利用各种手段来制造假象。第二个特征是迷惑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让对方把受骗的假象完完全全当作真相。第三个特征，真实行动，我方由假变真，敌人仍然误认为是假象，那么我方呢就可以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那么有哪些经典战争的谋略吻合了无中生有这一计的特征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战例。
希特勒为进攻波兰所制造的格兰威茨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无中生有之计。
欧阳维，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会员，战史专家，著有《战役思想发展史》《二十世纪战略遗产》《战略部署论》等著作。今天，欧阳教授将为我们讲述德国为进攻波兰而无中生有制造的格莱维兹事件。1939年，希特勒在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把目光锁定了波兰。此时，在慕尼黑协定的捆绑下，希特勒认为，对波兰的进攻是不会遭到西方列强严厉回击的。这正是一个一举铲除波兰，这个德国向东扩张生存空间的主要障碍的最好时机。于是，在1939年4月3日，他就制定了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
希特勒为了进攻波兰需要找一个借口，要找一个借口，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希姆莱。希姆莱就把这个事儿交给了海德里希。海德里希经过一番思索啊，就想出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办法啊，他就拟制了一个非常绝密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这样的，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前一天晚上，让德国士兵穿上波兰军装去进攻德波边境的格莱维茨电台，然后在这个电台用波兰语播音来侮辱德国、羞辱德国、来挑衅德国，让世界上都知道波兰人在挑衅德国，这就给德国进攻波兰呢制造了一个绝好的借口。
海德里希还给这个完全虚构的事件起了一个代号，希姆莱作战计划，并认为这台戏要演好就得动真格的，在现场能留下几具波兰人的尸体则再好不过了。为了保证事件的成功，海德里希对这个行动的每个环节都做了精细的安排。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啊，他们首先强调的是个隐蔽性，就是让参与这个计划的人 所有的人，包括党卫军、警察，都不能带任何证件，不能让这些人在行动当中暴露他们的身份，显出任何有德国介入的迹象。那么第二点呢，他们有非常详细的分工。这个党卫队的队长约克斯带了6名非常精明强干的队员呢，准备向格尔维茨电台发动进攻。他们还要安排人把电台附近的德军要撤走，他们还安排一部分人呢去搞波兰的士兵的军服，同时呢他们还要扮装成一些警察在边境和波兰军队交锋。最后一个人的任务呢是把集中营的犯人扮装成波兰的尸体，把他们运到他们该去的地方。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德国制造的用于进攻波兰的大戏拉开了序幕。8月31日下午7时45分，这场开场戏最主要的一个角色约克斯，带着那6名没有任何德军标志的党卫队员，乘车直扑格莱维兹电台。与此同时，早已准备好的装有囚犯尸体的卡车也得到命令，开始往预定地点赶去。
当天晚上8点的时候，当德国的格莱维茨电台的工作人员呢正在正常的播音的时候，突然有几个穿着波兰军服说着波兰语的陌生人就闯进了电台。他们高声叫着，然后高喊着不许动，让他们举起手来。电台人员吓得惊恐万状，然后他们就把这些电台的工作人员呢就押到了地下室。他们就打开准备好的波兰语的书面的这个发言，就用波兰语向全世界、向当地进行广播。这时候，这个很多的德国人都听到了用波兰语的广播，还掺杂着很多的枪声。这个整个的过程啊，就用了4分钟。4分钟之后，这群陌生人穿着波兰军装的陌生人就溜之大吉了。电台门外横七竖八着躺着几个穿着波兰军服的血淋淋的尸体。那么在这个同时呢，在德波边境的其他几个地方也都发生了几起由波兰向德国进攻的佯攻。那么就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被党卫队这么点燃了。
9月1日，德国的所有报纸、电台、广播都无一例外地发了同一条新闻：波兰暴徒进犯德国。同一天，德国采用海、陆、空全面突袭的进攻方式，让波兰人尝到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的突然死亡与毁灭的滋味，也就此发动了导致5500万人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看完了刚才这个战例啊，现在啊，我们就可以把其中的一些内容和我总结的无中生有的几大特征做一些个对照分析，这样有助于大家对于无中生有的特征进一步的深入了解。首先看显示假象，德军穿上波兰游击队员的制服攻击格莱维茨的德国电台。再看迷惑敌人，德军这种行动给世界人民造成波兰要进攻德国的假象。第三个，真实行动，德军用这种突击行动造成了波兰入侵德国的假象之后，希特勒马上派数十万德军突然入侵波兰。那么除了我们刚才看的二战期间这一场战例符合了无中生有的特征之外，还有哪些个战争战例也与无中生有的特征相吻合呢？我们再接着看具体的战例。
在平津战役前，东北野战军匿名入关，毛泽东就是采用了无中生有的兵法谋略。
张明金，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总编，军事专家，是中国军事史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大辞海、军事卷等重要课题的主要撰稿人和负责人，著有《八路军、新四军全面抗战实录》《民国战争大参考》等大型著作十余部。今天，张教授将讲述东北野战军入关过程中的无中生有的故事。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部的傅作义集团面临东北华北解放军联合打击的威胁，在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一如惊弓之鸟，随时准备西逃绥远或南撤江南。但此时蒋介石仍认为，华北解放军只有在东北野战军入关后才能发动较大的攻势，而东北解放军刚刚经过了辽沈战役，至少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休整，因此他对傅作义集团下达了固守平津、以观时局变化的战略方针。
傅作义虽然得到了蒋介石要他固守平津的命令，但是他的本意是准备随时西撤和南逃的。毛泽东从解放战争的全局考虑，因为此时的傅作义集团无论是西撤还是南逃都将影响到整个战争的进程，因此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首先把傅作义集团稳定在华北地区，然后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秘密入关，发起平津战役，争取在华北地区歼灭傅作义集团。
要实现这一战略计划，东北野战军必须提前入关，因为单靠华北我军的3个兵团是稳不住傅作义集团50万大军的，而东北野战军入关的企图一旦暴露，又可能促使傅作义西逃或南撤，因此东北野战军能否实现秘密入关不被敌人发觉，就成了整个平津战役中的关键。然而数十万铁马大军要想秘密进军入关不被敌人发现是极其困难的。
怎么办呢？毛泽东采用了无中生有的兵法谋略，亲自为东北野战军设计了一个秘密入关的方案。他在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做了如下的部署：一是新华社和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东北野战军开始南下的2个星期内，继续重点宣传报道在沈阳、锦州、营口、新民等地进行庆功祝爵、练兵整顿的消息；二是命令东北野战军组织精干的领导机构先行南下，并在走后的1个星期内继续宣传报道林彪还在沈阳的有关活动；三是命令东北野战军在南下时一律采取宵宿夜行的方法，秘密多路开进；四是命令驻守在沈阳城区附近的主力部队虚张声势继续进行整顿，以此造成我东北野战军还需要在东北地区进行较长时间休整的假象。
伴随着一片东北野战军正在全面休整的宣扬声，东北野战军的大量部队却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从11月23日开始秘密进军关内。此次入关的部队共计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和1个铁道纵队，共80万大军。此外还有15万随军民工、10万匹战马、5000门大炮、130辆装甲车、100多辆坦克。
东北野战军开始南下入关，采取白天宿营、夜间行军的方法，一路悄无声息。10多天过去了，国民党军竟然毫无察觉。直到12月5日，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作为先遣部队攻克了密云县城时，傅作义才发觉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入关。这时他再想搜索兵力进行西撤和南逃都为时已晚，由原来的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
东北野战军主力秘密入关后，根据战略部署直扑各战略要地，首先切断平津和金堂之间的国民党军的联系，将其分割包围，并对据守之敌实行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术，使傅作义想打打不得、想撤撤不得， 使其50多万大军逆留在华北地区，赢得了平津战役的主动权。
看完了上一个战例啊，现在我们再将其中的内容啊和无中生有之计的特征做一些个具体的分析比较。首先是显示假象，我东北野战军主力正在召开庆功大会，媒体报道林彪等等高级将领仍然在沈阳。第二步呢，就是迷惑敌人，这些个庆功盛会的场面呢，消息报道给国民党军造成东北野战军主力仍然在沈阳、锦州一带进行长时间的整顿，这么一个假象。第三呢，真实行动，这个时候其实啊，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已经秘密入关，根据战略部署直扑各个战略要地，将国民党傅作义集团团团包围。我们看完了这两个战例之后啊，估计观众们对无中生有之计已经有了个大体的了解。不过也可能有一部分观众啊，对于无中生有之计和其他颇为相似的计谋之间有些什么联系或者区别，想进一步了解，那么我们专门开辟了一个互动环节，征求大家的提问。现在互动环节里边有这样一个提问，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回答。
无中生有与瞒天过海、声东击西等都很像，但为什么瞒天过海与声东击西是第一套胜战计中的，而无中生有却是在第二套敌战计中呢？
对这个问题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三十六计的作者呀，把36个计谋分为了6套：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那么之所以这么定位呢，我估计他着眼的是运用计谋的不同的条件之下，如何去运用。这其中的胜战计的胜，恐怕主要是指力量对比居于优胜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以强击弱，你运用什么计谋啊。那么这个瞒天过海和声东击西，通常就是适合于我方力量比敌人强的时候运用的计谋。敌战计，这个敌呢，就是指敌我双方势均力敌，这种情况之下更要善于用计用谋，其中无中生有就是这6计中的1计。这是为什么啊？这3计分别在不同的2套之中。再具体说，这个无中生有和声东击西和瞒天过海，他们有些什么区别和联系呢？仔细琢磨也是有的。我们先说这个无中生有和声东击西，共同点就都在于用假象迷惑对方，达到目的。不同点呢，无中生有啊，它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同一次行动，由假变为真，由虚变为实，啊，让对方把假象当作真相，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而这个声东击西呢，它应该是在2个方向上2次行动，这2个行动呢，一个是真实行动，一个是虚假的行动。那么虚假的行动，它是用来掩护真实行动的，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我们再说无中生有和瞒天过海，相同点也是用假象迷惑对方。这不同点呢，无中生有重在于一个声字，把这些假象大造声势造出来，让对方看到。可是他看到得出的结论呢，把这些假象当作真相去信以为真。瞒天过海呢，重在于这个瞒字啊，用假象去隐瞒真相，让对方难以识破这假象中的真实目的。这恐怕是这2计之间的区别。 我认为啊，运用无中生有之计，最关键的恐怕在于把握好无和有之间的转化环节。你用假象去迷惑对方，你不能一加到底，那样达不到你最终的目的啊。当然你也不能一开始就明晃晃把你的目的状态都暴露出来，同样也达不到目的。所以高明的指挥员就是在由假变真的过程中去巧妙地运用一些手段，去准确地把握这个转化的时机。历史上成功运用这一计谋的战例啊还有很多，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战例运用了无中生有之计。
安史之乱时，许多地方官吏纷纷投靠安禄山、史思明，但是有一个叫张巡的将领却一直不为所动，仍旧效忠于唐王朝，率领着两三千人的军队驻守孤城雍丘。安禄山大怒，就派令狐潮率40,000人马围攻雍丘城，敌众我寡，张巡虽取得几次突击出城袭击的小胜，但无奈城中箭支越来越少，赶造不及，没有箭支很难抵挡敌军攻城。这时张巡想起三国时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心生一计，即命军中搜集秸草，扎成1000余个草人，将草人披上黑衣，夜晚用绳子慢慢往城下吊。夜幕之中，令狐潮以为张巡又要乘夜出兵偷袭，即命部队万箭齐发，急如骤雨。张巡轻而易举获敌箭数10万支。令狐潮天明后知道已经中计，气急败坏，后悔不迭。第二天夜晚，张巡又从城上往下吊草人，贼众见状哈哈大笑。张巡见敌人已被麻痹，就迅速调下500名勇士，敌兵仍然不在意。这500勇士在夜幕掩护下迅速潜入敌营，一下子打得令狐潮措手不及，营中大乱。张巡趁此机会率部冲出城来，杀得令狐潮大败而逃，损兵折将，不得不退守陈留。这样张巡巧用无中生有之计保住了雍丘城。1942年9月，英军在蒙哥马利的领导下准备对北非阿拉曼地区德军防线发起反攻。在反攻准备过程中，蒙哥马利派工兵首先修筑了3个半野战团的假炮兵阵地，架起一排排用伪装网罩着的电线杆冒充大炮。这些大炮表面上虽经伪装，却没有隐蔽严饰。蒙哥马利故意露出破绽，让阵地前沿对面的德军能够透过伪装网看出是假炮兵阵地。德军经过观察，识破了英军的假炮兵阵地，于是就丧失了警惕，认为英国人拿电线杆佯装大炮，不像有力量进行反攻的样子，只不过是唬人而已。反攻即将开始，英军迅速而隐蔽地把各炮开进了假炮阵地，这一无中生有的招数成功地瞒过了德军的眼睛。反攻开始，蒙哥马利一声令下，先前的假炮兵阵地上万炮齐鸣，突如其来的炮击使德军惊慌失措。英军无中生有的炮火有力地配合了英军坦克和步兵的大举进攻，使英军取得了阿拉曼战役的胜利。